感谢赞美主啊，能够有机会站在这儿，的确是神的恩典。那今天那个读了一段那个经文，大家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这个经文都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中，那么都讲的是一件事儿，那么就是瞎眼的看见。所以说呢，这个题目起的这打个引号，我要能看见，这我要能看见，实际上就是摘自的这个经文中，以这个瞎子他自己的一种盼望，一种愿望。好，那现在我们在那个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来一起同心。亲爱的天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把弟兄姐妹和所有的慕道的朋友都召集在你的殿中。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的。那么，神是有赦罪的权柄，我们愿意认罪，认我们的罪，那么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么，我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得到了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求神能够经常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能够让我们在行走天国路上不至于偏离左右，让我们有光亮，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前头的目标，让我们在行走天国路上能够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这是他在最初造我们的时候的愿望，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让他来陶制我们，来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能够为主去奔走，去为那属在那属灵的战场上征战，为主做工，把主的大使命，把主交给我们的使命，能够传遍那个世界的地极，让一切能听到的人都能够伏伏在他的脚前，认他为生命的主，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也愿意把这段时间求主能够分别为圣，能够让我们不论是讲的还是听的，能够在他的话语中能得到光亮，能够在这个黑暗的社会上，在这黑暗的这个末代的世上，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求，阿们。好，刚才那个读那三段经文呢，实际上都是讲的一件事，那么都是在那个耶利哥，那么神所行的神迹。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传道的时间实际上只有3年半，那么然后都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么有人统计了说，在圣经新约中，那么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有这么35件。那么这些所有这些神迹呢，它主要是包括那个医病赶鬼方面的，那么大家都耳熟能详，都有很多，那么有身体软弱的，有瘸子，有瞎子啊，有那个血崩的病人。那么这个所有这些人就是在圣经里头，他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支配自然界。这个所谓的支配自然界呢，就是他有些超自然的一些神迹啊，比方说刚才我们在诗歌中唱到呢，哎，把水变成了酒，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我们今天唱这个诗歌非常好，这个唯有耶稣。耶稣能使你的瞎眼，使瞎眼看见，使那个医治伤心的人，那么他有赦罪的权柄，还变不可能为可能。非常感谢主。实际上这首诗歌在当时选的时候呢，大概也不知道要讲这个主题，那么这是神的恩典了。那么这个支配自然这方面呢，还有很多，像那个平静海浪啊，还有那个在神耶稣基督在那个海面上行走，这些东西都有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那么在圣经中有大概有3处的记载，一个是那个拿因城寡妇之子的复活，这是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还有那个雅鲁女儿的复活，这个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还有最后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比较多的是那个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这个讲到了。那么这个在这些 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中，他为什么要使这些神迹呢？实际上使这些行这些神迹呢，我们在读圣经的读那个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人，什么那些撒都该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些神迹的。那么这些神迹，他就跟着这些神迹呢，他不认为这个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基督用这些神迹呢，是为了是干什么呢？为了启示并证明他自己本身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犹太人是在盼望弥赛亚，但是那个主耶稣基督这个木匠的儿子的身份，出身卑微这个状况，他们认为呢他不是弥赛亚。所以说呢，这个主耶稣就要借这些神迹来启示我们大家，并且证实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他是君王的身份。另外一个，在这些神迹中，他也教导我们每个人在信仰方面应该是怎么样行。实际上这些所有的神迹里头都有属灵的一些启示在里面。那么还有最主要的，主耶稣在世上传道，那么就是让我们所有的罪人都要认罪悔改并且重生。你只有认罪了，只有悔改了，你才能回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的罪洗净了，像一个像我们就重新披上了这个羊的羊羔皮一样。那么在神的眼里头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医治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就这种体现了神的怜恤、神的爱、神对人类的那种爱。那么所以说他要减轻我们在肉体中所承受的这些痛苦。那么这就是整个这个神迹。那么在这个35个神迹当中，使瞎眼能够看见这个神迹是非常宝贵的。那么他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不认识主耶稣基督，哪怕你眼睛能看见，那么你在属灵方面也是属于瞎眼的。那么所以说主耶稣就借着使瞎眼能看见这个神迹，让我们启示我们唯有在灵里面能够跟神接通了，能够只有在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并且愿意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看见。但是这个看见呢，就是在我们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这个一刻，我们眼睛是看见的。但是有时候呢，这个眼睛看见呢，就像我们自然的人一样的。但我们随着时间延长以后，随着我们的生命的在增长，我们可能会得青光眼，可能会得白内障。那么这时候你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是随时随地的要用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看见。因为神就是那个大光，就是那个光。那么我们只有用神的话语装备我们，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在属灵方面的真正的看见。这个是这里讲，今天呢就主要要讲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医治瞎眼的神迹中呢，有这么五个。第一个，他都这些五个治疗瞎眼的这个使瞎眼的人能看见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这五个地方。那么有加百农、博塞大、耶路撒冷、加利利还有耶利哥。那么这个他的经文呢，是在这个四福音书上都有记载。那么有的这个神迹呢，是只在一部福音书上记载了，有的呢是在三部，有的是在三部的这个福音书上记载，有的是在两部的。那么这些被治的这些瞎眼的人，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是有两个瞎子，那么我们说称他为加百农的瞎子。博塞大的一个瞎子，那么就是有 就专门是博塞大这个瞎眼的人。还有这个生来瞎，这个对这个瞎眼，这个有的是生来瞎眼的，那么有的呢可能是后天瞎眼的。这个我们这个他没有说到底是，只有这个说是生来就瞎眼的，是在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那么还有的是被鬼附的。那么 这是所有的瞎眼的。那么这个耶利哥这个瞎眼的巴利买，这是在圣经中是最有名的，也不叫最有名的，就是说他是有名字留在圣经的。其他这些人呢都没有留，都没有留名字，只有这个巴利买他留下来的名字在圣经中，并且他这个主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激励了无数的人去追求神，追求主。那么在这些医治的方法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在治这个都是瞎眼的，但是呢主耶稣治疗的方法它有不同。那么有的是摸他的眼睛啊，这两个像加百农的瞎子，这两个瞎子是摸眼睛的。耶利哥这个实践也是两个瞎子，也是摸眼睛的。那么这个伯赛大这个瞎子呢，是用唾沫吐在他的眼睛上，然后手按在他身上。这个伯赛大这个瞎子的医治比较特别，比较特别。为什么说他比较特别呢？他是主耶稣是分着两步使他的眼睛复明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这。这个我们在后面再详细再讲这个。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天生眼瞎的这个人呢，主耶稣是用唾沫和的泥涂在他眼睛，然后呢命令这个人到希罗亚池去清洗，他一回头眼睛就开了。所以这个还有这个加利利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又瞎又哑的这个人呢，这个他医治的方法不知道，因为这个经文很短，就一节经文就过去了。那个所以说在这个实际上这个每一个医治瞎眼的神迹都可以作为一个讲到的主题，可能都不止一个。但今天呢我是把它都放到一起了，这样呢是让大家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就是在圣经新约中主耶稣基督使神迹使瞎眼的能看见这五个例子，它在我们属灵上有什么意义，并且有个总体的观看。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些都很感兴趣的话，你去可以查一查，加百农的两个瞎子，这可能是一个主题了。伯赛大的两个瞎子啊，耶路撒冷这个生来瞎眼的，那加利利的这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耶利哥有两个瞎子，尤其是这个瞎子巴迪买，他们所有的信息都很多很多的。那么今天呢我只能说是大致的把这个把它综合起来讲一下。在这个讲这个治瞎眼的这个之前呢，这个主施神迹这个之前呢，我要讲一讲这个海伦凯勒。大家知道这个人吗？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这个是海伦凯勒，他是出生在1880年6月27号，死于安于主怀是1968年6月1号。这个海伦凯勒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就是彰显了神的爱。就我就感觉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施神迹是在2000年前，而这个姊妹她的经历就是在现在。你看这1968年才去世嘛。那么主耶稣基督医治她的神迹就是在这现代就发生了，那么就真真切切的发生了。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在出生大概19个月的时候，因为得病，得那个猩红热，结果呢他的眼睛就瞎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孩他在就是神在创造我们的过程中，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有那种语言的能力。那么这个语言的能力呢是非常重要的，语言跟你的文化都是相关的。那么跟这些语言文化然后就跟你的思想又是相关的。那么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的一个就是那个理性，可以思考，可以逻辑思考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你必须是学会了语言。那么这个人的语言的发生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是一个慢慢慢慢渐进的，尤其是在小孩的时候。那么他这个 语言的发声它要通过人身体的各种不同的感受器官去感受去学习。比方说它有触觉，感触的感觉，那么它有听觉，那么它可以听人的声音，那么它有这个视觉，尤其是视觉，它可以看，它可以看了以后它就模仿，然后听了以后可以说也是一种模仿。那么小孩在学语言的过程中，在前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也会观察到，所有的小孩开始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词？妈妈。因为这个妈妈总是对了，叫他妈妈妈妈，怎么总是对着小孩在这说妈妈，那小孩就观察，然后听，然后看，然后再发声，这样才能学会一种语言。而那些小孩如果失去了这些，不论是你天生失去了这些感觉器官，还是由于后天一些环境，那么造成他没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他的语言或者他的智力或者他的逻辑思维能力都会不行的。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那种所报道的狼孩，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关注这些东西。在印度发现过两个，对，世界上现在发现的这狼孩大概有十几例。这些狼孩呢都是在很小的时候被狼叼走了，或者是被遗弃到哪里，结果被狼给抚养了。那么你想想，这些小孩有可能他天生这些感觉器官都是正常的，但是他在狼的社会里头生存，那么他所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狼的本性，都是狼性。他不会说话，他一开口就是嚎叫，就是狼嚎。那么他走路的时候也跟那个狼走路一样，四个脚着地的。他们只有一些本能的，就是饿了想吃，吃了就吃完以后就睡，没什么，因为他这个语言能力不行，那么他就接待着他的逻辑这些能力都不行了。那么这个海伦，他是在19个月的时候就变成了又聋又哑。那么在他的世界里头，在他语言还在发展的过程中的这个世界里头，他是什么都没有的，看不见，所有的漆黑，听不见，一切都是哑雀无声的。那么他自己，他跟家人怎么交流呢？他就自己就发展了一些他自己的方式，能跟家人简单的进行交流。但是这种简单交流呢，对于这个一个小孩来说呢，根本就不能满足的。所以说，别人不理解他，他不理解别人。在他来说，他可能都忘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可能就是小孩的记忆是这样的。反正我小时候的记忆啊，大概能追溯到3岁4岁的时候，就是我清清楚楚能记到的，就小孩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但是像这个，他在差不多1岁半的时候就与这些环境全部隔绝了，基本上隔绝了。所以说他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些方式，所以说他自己也很痛苦，家人不理解他，他不理解家人。那么他经常就是发脾气，不高兴啊，小孩嘛，就经常发脾气。那么家人呢，又看他很可怜，所以说就任他发脾气。这样子的话，这小孩就已经就是被惯得不成样子了。还好，就是感谢主啊，在他6岁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来到他的身边，就是这位女士，她叫安妮·苏里文。她呢，她本身视力就不是很好，后来经过医治以后能够看，但是也是高的近视眼。但是呢，她经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她呢，毕业了以后呢，就专门从事这些盲童的教育。她就是这海伦，她在最后写一些回忆录书什么的，她认为她是上帝给派来她的一个光明的使者。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孩对任何东西都不知道，那么他如何使他能够说话，能够掌握文字，能够与人交流？这张照片，你们看到这张照片，他是在哈佛大学，一个叫什么学院？哈佛大学的一个叫拉德克里夫学院毕业的时候，这是1904年的时候，他学士毕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盲人 拿到学士学位。那么他最后，他后来呢，他不但学会了英语，还学会了法语，学会了德语，学会了拉丁语，学会了希腊语。他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那么他是怎么样来教育他的呢？他就是所有的这些，不论是盲人也好，还是就是尤其是盲人，盲人他眼睛看不见以后，他会其他的感觉器官会格外的发育的好，尤其是这个感觉啊，他听力没有了。那么他呢就对不起啊，这个苏利文呢，他就教他怎么样，就在他手上写，先学字母，把字母学会了，因为他感觉很好，把字母学会了，比方说教他那个 water 水，教他那个杯子 cup， 结果他也不太懂，他老是把这个搞混。那么他怎么样教他感觉水呢？给他写这个 water 这个字母以后，然后用那个水来冲他，给他写 cup 以后呢，然后又把那个杯子给他让他摸，他就完全靠着这个就学会了，学会了盲文。然后他后来他也会说话了。按理来说，就说你如果听力不好的话，基本上你不会说话。这个聋的人基本上是哑的，这就是为什么聋哑，他分不开的。你看他是听不见，那么他最后他是摸人的嘴唇，感觉发音，摸人的嘴唇感觉发音，他后来会说话，识字会说话，这样的话他就他自己在他的那个，这些都是他出的书，他的我的信仰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什么我的老师啊，还有出黑暗，这个他在这些这个信仰那个表白中嘛，他就讲了他这些整个这些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那个神给他的一些光亮。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这个主耶稣治瞎眼的这五个神迹，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实际上所有的神迹都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今天这个就讲一讲这个，在加百农就有两个瞎子。这段经文呢，我们没有放在这个没有放在这个 slide 上。那么我们来读一下，是在我们一起把圣经找出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这个我们说这是加百农的两个瞎子。这加百，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叫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间，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吩咐，传遍了那地方。那这是一个神迹，我们说他是加百农的这个两个瞎子。这两个瞎呢，他是主动的要求神，主耶稣给他打，就开他的眼睛。这个是，尤其是他实际上他这个，我们从经文里头可以看到，这两个瞎子尽管他们是瞎的，但是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特别清楚的。他这个称呼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实际上在圣经中是一个特指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就是专门指的这弥赛亚，他们的救世主。那么大卫的子孙尽管他瞎了，但是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清清楚楚的。那么他的呼求是什么呢？可怜我们吧。那么主耶稣呢，你看呢，下面一节经文，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主耶稣进了房间，但是这两个瞎子呢锲而不舍，就跟到他的跟前。然后主耶稣问他，实际上这也是对他们的信心的一个考验。那么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我说信。那么主耶稣就马上就医治了，摸他的眼睛，他就主耶稣那后面的这些话说的很重要，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祷告的话，那么有时候主有主的时间，神有神的时间，那么可能没有马上回答你，那么我们是否就软弱了呢？是否就不能够恒切的祷告呢？实际上这个祷告，我们对神的祷告呼求是要真切，要恳切，另外一个呢，你还要恒切。那么主是有主的时间，还有你还有信心，你信心有多大，主就给你成就多大，这不是照你们的信成全你们了。你信心有多大，那么就成全有多大。这里面还有一个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呢？在第三十节的时候，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结果呢，他们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个实际上，这个在这个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去传他这个呢？因为这个所施的神迹，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认为他这个弥赛亚身份的这个最后的确认，是应该他到了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以后复活，那时候才能彰显出来。所以说呢，让他们先不要说这些事情。但是这两个瞎子可能太高兴了，到处传扬。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说对我们的来说，有一个属灵的一种那个意义啊，就是我们应该照着神的意思去行，而不应该照着我们的热心，照着我们自己想象的去行。所以说我们要经常的要学习神的话语，要真正的摸到神的意思，要理解神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的这个加百农这两个瞎子这个神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样一个启示。那么下面是一个伯赛大的这个瞎子。伯赛大这个瞎子呢，我们可以翻到马可福音八章，伯赛大瞎子，我们来一起读。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了村中外，用唾沫吐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了，他们好像树木，而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个地方这个伯赛大这个瞎子，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瞎子呢，前面讲的这两个加百农的两个瞎子是主动的去要求神来开他们的眼睛，而这个伯赛大的瞎子呢，是有人带他到主的跟前来，也就是说有人想让他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么这里就是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分两步使他的眼睛复明的，一个是用唾沫吐在他的眼睛上。这个吐唾沫到他眼睛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啊。这个吐唾沫实际上呢，从耶稣基督口里所出来的应该算是神的话语，或者说是他神性在里面。那么他这个就以神的这种能力，神的这话语来医治他。而吐了以后呢，这个瞎子呢可能不是先天看的，因为他在后面他说的是定睛一看就复了原，那么他就又恢复了，以前他可能能看见，但因为什么原因他就瞎眼了，后来现在又复原了。复原呢是主耶稣基督把手又按着他了。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可能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比较有点尴尬。你不是说神这主耶稣基督是大能的吗？他怎么唾沫弄了一下怎么不行，效果不是很好，就看得模模糊糊的，把人都看成树了，然后再又按手在他，是不是他这个尤其那种那个不信主的人呢，他更是就是在这说，哎，这个主耶稣基督能力不行，能力不够， 修行不行啊。所以说，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它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等下面呢，我们要把这个伯塞大这个瞎子和那耶利哥这个瞎子呢，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看出它的一种属灵方面的一种启示。那么这边我们就先放在这儿。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就是有人把这个瞎伯塞大的瞎子带到了耶稣跟前，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只要你不认主耶稣基督的，不认识神的，那么在属灵方面都是瞎眼的。那么你如果说是基督徒，那你的眼睛就已经打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把那种瞎眼的人带到主跟前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传主的福音，要使那些灵上属灵上瞎眼的人都让他来正确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那么这就是伯塞大的瞎子这个。下面我们再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请大家把约翰福音翻开，这个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或者抹在他脸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河池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们看到这个瞎眼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他既没有主动去要求要开他的眼睛，也没有人带他到主跟前来，只是在他的人生的路途上遇到了主主动来让他开眼睛，他是非常有福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对他这个对他门徒的回答，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主耶稣说他这个瞎眼既不是他，因为那个犹太人对这种那个天生有缺陷的人都认为他们是犯了罪了，不是他们自己犯了罪了，就是他父母犯罪了，所以说他会问出那样的话来。那么耶稣基督呢，没有回答他们这个是谁的罪，到底是谁的罪，他没有用这个对还是错来回答，因为这个说对和错这个问题呢，都属于那种所谓的那个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你要吃了这果子的话，你必死无疑，就像亚当夏娃一样。而主回答他们的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这句话呢，就是要把那个门徒的这个思绪引到这个神自己的这棵生命树上来。接着马上就说了，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瞎眼的人呢，因为缺少生命的光，我们如果有生命，我们就有了这个视力。那么就是这神，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在属灵方面瞎眼的，都需要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光来使我们能够看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治疗的方式是把他的唾沫，把耶稣基督唾沫或者泥抹在瞎眼的眼睛上了。这个刚才讲了，唾沫，主耶稣基督的唾沫代表着他的神性，代表他的话语。那么泥土呢，是代表着这个人性。那么这个我们本性是泥土的，那么而主在他的话语中素质，他的话语呢是这个唾沫。那么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死的了。当我们听见并接受了福音，那么这个唾沫呢，就进入到我们这些泥做的人里面了。那么我瞎眼的，在获得这个泥以后呢，我们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希罗亚池子要去洗一下。这希罗亚池子刚才读的时候，那个有个它的翻译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奉差遣。那么主耶稣基督是神差遣他下来的，那么就是奉差遣。那么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到了池子里一洗，就把我们的老我这个就洗掉了，就像我们受浸一样的。那么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跟神复合，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就视力我们就能恢复了。这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这个神迹在这上的一种启示。下面这个是加利利的这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这个是在新约福音里头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马太福音12章22节，一处是在路加福音11章14节。我们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2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者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么这个施了神迹以后，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把耶稣基督看成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那么后面那一节呢，叫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阿来赶鬼的。那么这个对于一个神迹来说，人的反应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地方这一节简短的经文，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在我们没有接受神的时候，没有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心实际上是属世的。属世的，还有这个魔鬼，他就经常是会要找这样的心来进入，就像那个加利人犹大一样的。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个犹大挺可怜的哈，好像是被利用了，实际上不是，他的心就已经为魔鬼留下了地步，那么魔鬼就会进到这样的心。中国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的蛋如果没有缝的话，苍蝇绝对不会叮的，那你这蛋也不会臭。那么你人心如果给魔鬼留下了缝隙，那么魔鬼就会进入到你心，并且他站在你的心里是越站越大，越站越大，到最后神的灵就不能进入到那个心里了，这样的话魔鬼的诡计就得逞了。实际上这个例子就说我们的心给魔鬼留下余地留下缝隙的这个例子也很多。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因为他们，所以说我们人类就带有了原罪。但是这个呢，实际上这是人的选择。但是你从这个亚当夏娃这个犯罪的次序来看呢，那个你也可以看出，哎，谁的心里的缝隙比较大一点，谁的心里缝隙小一点，不是没有，它小一点。所以说这个魔鬼呢，首先引诱的是夏娃。那么他可能没有去，最开始他没有去引诱这个亚当，他可能觉得亚当如果第一个来引诱的话，他可能还真是，说不定他就没有就中他的诡计，因为神已经对他们说了嘛，伊甸园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那两棵树，生命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死。所以说呢，这个魔鬼可能最初没去引诱亚当，亚当可能把这些事可能记在心里了。而这引诱了夏娃以后呢，看着夏娃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可能没死，他就把这个神的话语就忘掉了。可能神说你必死，结果他看亚当看夏娃可能没死，所以说他也就被引诱了，他也吃了这个，所以说整个人类都犯了原罪。 这个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的心一定不要给魔鬼留下一个缝隙。所以说，我们要经常的读经，经常的祷告。有一句话说的嘛，叫读经是饮食，祷告如呼吸，就是这样。这个道理就在那里头，就是我们只有靠着这个，我们才能健康的活着，活在世上，并且是能够我们的心里头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是发光的，那我们自己本身就会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荣光，我们就会发出光来，才能荣耀神。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个例子呢，就是在这里头被鬼附着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把鬼赶走了，他没有具体说是怎么赶的，也没有说这个哑巴是怎么治的，这个瞎眼是怎么看见的。但是这个加利利这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行的神迹，那么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我们的心千万不要给魔鬼留下痕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人被魔鬼所占有了心灵的人，又瞎又哑的人，我们更应该迫切的把他，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去赶鬼。这个赶鬼的能力在新约时代，在最初的时候，那些门徒们他们有这些能力，那么主耶稣基督是赐给了他们的能力。那么我们自己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主耶稣基督没有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能去赶鬼，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人带到教会来，用神的话语去光照他，用神的话语去把他心灵的魔鬼赶出去，让他又能听见又能看见。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荣耀神，来走天国路程。这也就是说，主对我们基督徒所赋予的使命就在这儿。下面这个是耶利哥的这个瞎子，这个故事呢，耶利哥这个瞎子呢，他的那个在三个福音书里头，就是我们前面读的那些经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个里面有两点是大家有一些争议的。一个是在这个耶利哥，因为我们在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是说出耶利哥，有的是说进耶利哥，那到底是出还是进？哦，这张地图就是要显示一下这个五个神迹的那个所发生的地方。这地方是加百农的那两个瞎子在这儿得到了医治，这是伯赛大的那个瞎子被人领去了，得到了医治，并且是分两段医治的。还有在加利还有一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天生瞎眼的，这个得到了医治。还有在加利利这地方呢，有一个就是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瞎，这个人得到了医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耶利哥的这两个瞎子在这儿得到了医治。那么这里呢，就讲这个耶利哥的一个瞎子。你看这里写，这是在马太福音，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看到吗？这是出耶利哥的时候。而这地方呢，是马可福音是到了耶利哥的时候，这实际上都讲了一件事情。还有进耶利哥的时候，这也是讲的这件事情。那到底是出还是进呢？这个城怎么会有这好像是很矛盾嘛？实际上呢，这个不矛盾。这个耶利哥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约书亚的时候是在这个公元前的130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他抬着约柜和那个这个以色列人抬着约柜绕城，每天绕一圈，绕了六天，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了七圈，结果城就自然就倒塌了，那么这个城就毁掉了。 那么到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又经过了那旧城，又随着那个时间一千多年以后呢，他又重建了那个新城，不是那个倒塌的城又重建了。而到了那个主耶稣时代的时候呢，这希律王呢又在这个旧城的南面一点点，旧城南面一点大概有一里远的路，又建了一个新城。这两个北面的旧城和南面的新城，它是一条大路通的。所以说这两个都叫耶利哥城，一个叫旧城，一个叫新城。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出耶利哥，这可能就出了旧城往新城的走，所以说你也可以说到了耶利哥的新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来解释的。那么这个瞎子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个地方写的是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据考证说是这个是应该两个瞎子，只不过这个巴迪买这个瞎子呢，可能在当地比较有名，可能这个马可呢和路加呢就记住了这个人的巴迪买的名字。这巴迪买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巴，就是在那个亚兰文就是谁的儿子的意思。因为我记得那个本拉登那个本呐、啊，也是谁的儿子的意思。他本拉登实际上他是拉登的儿子，这个意思。那个本呢跟这、那个跟这巴呢是大概是就是那个一个来源的那个音。那么这个迪买这个词，如果说是用那个希腊语来说的发这个写这个字的话，它是一个荣耀的意思。那么这巴迪买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它是一个荣耀之子。因为这个耶利哥它是一个中里城嘛。中里城它代表着荣耀的，它这个叫荣耀之子。而这个亚兰文呢，它就这个巴底对这个迪买呢是不洁净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又是一个不洁净的儿子。那么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你从这个瞎子这个讨饭的瞎子，你想想对于他来说，他的身份的转变就完完全全在于他开了眼以后，然后跟从了耶稣基督。他在前面可能是个不洁净的人的儿子，跟从了耶稣以后，他就变成一个荣耀之子了。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在马太福音里头，这段呢也是他们对那俩这个两个瞎子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呼求的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这个呼求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那个主耶稣基督认识清楚，那么呼求是非常恳切的，并且呢，这个众人就责备他们。这个众人，我想包括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肯定是包括他们的，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结果呢，他们根本就这两个瞎子，因为他们迫切的寻求主。所以说这些阻拦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他们就越发的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时候耶稣基督就站住了，就问你们要我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要眼睛能看见。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我要能看见，实际上不应该叫我要能看见，就是要能看见。这个要呢，是一个是你自己要，一个是别人要你要睁开，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主动的让你开眼。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去寻求主，我们应该是不顾一切的去寻求主。那么得到主的医治，得到主的光照以后，就马上就在路上就跟随了主。而那些众人的责备，那些众人的阻拦，给我们的一些属灵教训在哪里？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没有得到主的光照，没有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可能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呢，我们以为是在帮耶稣基督，但是却是阻挡了别人，成了别人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绊脚石，或者是一个阻拦。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不像这些人这样做呢？那么就是真正的摸到神的话语，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 好，这个伊利哥这两个瞎子，这个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伯塞大的瞎子和这个耶利哥这俩瞎子，那我们就以那个巴蒂买为，是我弄的吗？伯塞大这个瞎子，主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呢，分了两步，而耶利哥的瞎子呢，这个巴蒂买摸了一下他就复明了。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能力不行，还是说这个伯塞大这个瞎子这个罪太重了，必须两步后呢？他特别有意思，这个马可福音这个记载，他在这个叙述的结构上特别有意思。而从那个伯塞大到耶利哥这个过程中，应该是从那个八章，马可福音的8:22到马可福音的10:52，在这段的过程中，在这个医治了两个瞎子的这个过程中，从这伯塞大到耶利哥，主耶稣基督曾经3次的预言自己到耶路撒冷以后将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死，并且3天以后复活，这都预言了。实际上这些预言呢，都是在启示他弥赛亚的身份，但是每次的预言到了最高潮的时候，总是被另外一件事给打断了。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个第一次的时候，在往那个撒加利亚菲利比的途中，主说了这些预言，第一次说预言，结果彼得呢就劝主千万不行，结果主说撒旦退后去吧。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主的预言实际上让我们，然后主的预言以后实际上在启示我们，我们作为门徒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而第二次预言的时候，在经加利路途中，结果主耶稣基督又在预言自己到耶路撒冷所要上十字架的事情，要受死，要复活。但是呢，这些人在争论谁为大。这个在这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你就是教训，你要做门徒的话，你要有门徒的这个品格。你要想居首，你就要做仆人，这些都有经文在这儿的。而第三次的时候，在这个途中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的要求，在天国上一个要坐在左面，一个要坐在右面。那么主耶稣就说，这个坐在这个谁的位置，那都是上帝的拣选，要扶持，要为管制。所以说这地方呢，当这个巴蒂买这个瞎子治愈了以后，实际上这个整个过程，这些门徒的眼睛可能患了青光眼，可能患了白内障，一时看不清的，那么这时候眼睛又都开了。所以说我们盼望着主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时时刻刻的光照我们。所以说这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我把这几段经文呢给列在这上了，做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的结束。我们来，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进了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入光明，从撒旦权势下转向神。”感谢赞美主。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就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 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以站立，能够让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充充满满的被圣灵所占满，不要为魔鬼留下任何余地。我们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的福音传遍地极。我们也愿意我们教会能作为你的金灯台，让你来使用，求你来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的金灯台的亮光能够发出更大的亮光。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发光，我们每个人的光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大光，就是个亮光。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